历代志下27章，约坦
待会儿我
听
们
经
请
的
周弟
时
兄
候，
祷告，是不是？
哦，
对，我话筒没开。好，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清晨，能聚集在一起来读你的话语。我们要查考，今天我们要查考是历代志下27和28章。主啊，从约坦的政治和亚哈斯的败坏，我们再次看见人若远离你，必走向败坏与审判；若愿意敬畏你，就必蒙坚立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在软弱中失脚，心里骄傲，偏心己路，许多时候也没有专心的依靠你。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污秽，挪去我们心中的顽梗与悖逆。也求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查考你的话，是我们在约坦的榜样中学习谨守正道，也引以为戒，不重蹈亚哈斯的覆辙。也愿我们同心谦卑地寻求你的面，行在你的光中。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王爵士。
历代志下27章，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乌西雅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。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，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，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，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。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，胜了他们。当年他们进贡营100他连德，小麦1万戈尔，大麦1万戈尔。第二年、第三年也是这样。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战争，并他的行为，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约坦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。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，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又铸造巴力的像，并且在新楞子谷烧香，用火焚烧他的儿女，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，并在丘坛上、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，亚兰王打败他，掳了他许多的民，带到大马士革去。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太人12万，犹大人12万，都是勇士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，名叫细基利，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，并宰相以利加拿。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，连妇人带儿女，共有20万，又掠了许多的财物，带到撒玛利亚去了。 阿门。
哦，非常感谢王姐姊妹为我们读经。今天我们要从历代志下的27章1到9节到28章1到8节，看见南国犹大历史中一对截然不同的父子王，约坦与亚哈斯。一位是因敬畏而刚强稳固，一位因悖逆而自取灭亡。这是同一个家族，相差不过一代，为什么结果会如此的不同？从他们的对比里，神要教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是如何来回应？我们今天分为4个部分来分享。第一个部分实际上就是27章。27章1到2节。约坦呢，他实际上是少数被历代志称赞的好王之一。约坦不像他父亲乌西亚晚年因骄傲私闯圣殿而遭管教。约坦是吸取了教训，敬畏神有分寸，不滥权，不僭越。他虽没办法完全的改变这个百姓拜偶像的风气。但他自己仍持守正直。3到4节就是讲约坦没有只管做王位，而是积极的经营国防、城墙、圣殿、门户。他没有像别国王那样只顾奢华，而是巩固百姓的信仰中心、殿门，保障百姓的安全，例如这个城墙和山地的营寨。历代之下。27章6节特别提到，这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约坦的日渐强盛不是靠人的势力，而是因行正道。这句话也呼应了以弗所书6章10节，我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力，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今天我们也想要刚强，但刚强不是依靠学历、人脉、钱财，而是敬畏神，活在神面前正直行道。真正的刚强是内在的，是重新开始的。第二部分，我们实际上就是进入到28章。28章就开始，整个就开始走向完全的方向。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就走向完全的相反的方向。亚哈斯是一个悖逆之王，是彻底败坏的。我们看这个1到4节，这个约坦与亚哈斯差距有多大呢？约坦是敬畏神的，亚哈斯却是拜偶像的。约坦是修建圣殿门户，亚哈斯却涉足圣殿，后来把殿中的器皿都毁掉了。这是28节、24节所说的。约坦守护神的百姓，亚哈斯却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外邦神摩洛。亚哈斯完全放弃祖先大卫的榜样，反而是效法北国以色列和外邦最可憎的习俗。甚至献儿女为祭，这在律法中被神严厉禁止的。利未记18章21节所说：“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，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”在圣经简报站也指出，亚哈斯是南国历史上的分水岭，他将犹大带进全面的败坏，与外邦完全的妥协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没有中立的信仰生活，要么是敬畏，要么就是堕落。第三是5到8节，这5到8节就是说，亚哈斯的败亡并不是因军事的失策，而是离弃神。 他所依靠的外邦神没有保护他，反而失去神的遮盖。这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提醒，《哥林多后书》6章16到17节：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为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。第四部分，我们就是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，从父到子，信仰是无法遗传，只能承接。这段经文呢，也最令人唏嘘的是，同样的家族，两种结局。约坦是敬畏神，却没能改变百姓的心；亚哈斯又完全的背道而驰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信仰无法直接的传给下一代？因为信仰不是血缘的这个传承，而是生命的承接。父母可以留下一个敬虔的榜样，但孩子是否选择跟随，需要自己对神负责。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父母、牧者、带领者，我们既要活出榜样，也要以祷告、教导与同行，让下一代认真、真诚地认识神，而非只是宗教的一个习惯。OK，那这个对我们来说，这一章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哦，对，这个27章和28章1到8节给我们三个关键的启示。第一是真正的刚强是敬畏神。别把刚强只看成外在的资源、背景或手段，真正的刚强是内里对神的敬畏与忠心。第二，背逆一定带来失守与羞辱，离弃神必被交在仇敌的手中，这是属灵的定律。人若放弃神的遮盖，世界不会给你真平安。第三，家庭信仰需刻意经营。一个敬虔的家需要每一代自己与神立约，为儿女祷告，带他们认识神，以生命感染生命是我们的责任。结论就是敬畏或背离，我们需要选哪一条路？从约旦到亚哈斯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面镜子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？我们是渴望成为像约坦一样在神面前行正道的人吗？还是愿意成为家庭教会那个把属灵根基盖得更稳的人吗？还是随波逐流与世界妥协，最终失去神的保护与祝福？也愿主帮助我们，无论现在的世代多混乱，仍像约坦一样日渐强盛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敬畏正直，忠心到底。哦，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。第一题，我们如何面对周遭不合神心意的文化？27章2节所说，百姓却仍然行邪僻的事。约坦个人敬畏，但没能完全的影响社会。面对社会风气如拜金攀比、拜偶像式的名人的崇拜，我们是选择同流，还是活出分别为圣？第二是28章3节所说，亚哈斯在新任之谷焚烧儿女，效法外邦可憎之事，一旦开了妥协的口子，就走向背离。我们在工作、金钱、感情、娱乐里，我们是否 有看似小小的妥协，这些会否在无形中侵蚀我们的信仰？第三是约坦日渐强盛，靠的是在神面前正直。亚哈斯妥协外邦偶像，结果却失去神的保护，国破家亡。当面对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时，是先求神的心意，还是本能的寻找世界的方法和短期的利益？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吴长老。
好，谢谢周弟兄这么清楚又仔细的讲解啊，还有很多对比。他刚刚讲的那个第三个思考问题啊，很奇妙啊。在27章的第6节，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直，以致日渐强盛，这是个正面。同样是第6节，在28章第6节就说到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所以遭到很多的挫败。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对比啊，而且很奇妙的是，约坦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，他的儿子亚哈斯在耶路撒冷也是作王16年，但是一个是正，一个是恶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神只有儿子，没有孙子。每一个人要对神负责，传福音让人得救，这是直接的，没有说父亲是基督徒，儿子就必定是基督徒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事情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只是偶尔降临在神要用的一些人。所以我们算是很蒙福的这一代啊。那27章1到9节跟28章1到8节很清楚的讲了两个王，约坦。约坦有一件事很奇妙，在第二节啊，他行耶和华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入了耶和华的殿，想要上香坛，既然要烧香，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，所以他引以为戒。刚刚那个周弟兄讲啊，那个约坦不但是敬畏神，而且他对百姓也有很多啊建树、建造城门、建造瞭望台，然后当这个亚门人被打败之后，连续3年跟他进贡，这是他的得胜的地方。所以这边最后的对他的评语是非常好的，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。但他的儿子的亚哈斯就不一样了。若从第1到第4节28章，你就看到他行了所有以前以色列诸王的恶，主要就是敬拜外邦的偶像。他甚至在心念之谷把儿女献祭，哇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！后来神就借了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打他，这个在列王记下16章有记载，那边记载是这两个王联合的攻打，啊，这边是给他分开讲啊，但是最终就是讲的，因为这个王不敬畏神，所以神借着外邦人来管制他们。最惨的是杀了犹大12万勇士，然后把20万的妇女儿童都带去当奴隶。一个国家到这个地步，是在只有求神怜悯啊！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现代的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真是要对我们个人的信仰在神面前负责，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为神所喜爱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分到小组里面去，之后我们再。 我们都回来大堂了啊！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很多哦，这边特别记得就是在27章第六节，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约坦在耶和华面前行正直，以致日渐强盛。同样是第六节，在28章就讲到，因为他们是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所以遭到很多的迫害。27章讲到约坦，因为他父亲进了圣殿，在香坛上烧香，所以产生不好的后果，所以他就不入耶和华的殿。那这一点，我们小组里面也讨论很多啊。到底我们做错事情，是不是应该悔改，然后重新开始？或者就止不动了。那下面一句话说：“但是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”有时候君王虽然敬畏神，为什么百姓仍然是烧香拜偶像呢？就提到我们的救恩，正是直接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是一个生命的影响。如果是主的生命能影响我的话，我生命就一天比一天更新。那在28章讲到这个亚哈斯王的种种悖逆的事情呢，让人就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他知道他爸爸是一个好王，不敬拜偶像，只敬拜耶和华神？那他为什么就烧香拜偶像，甚至把儿女焚火，然后建丘坛，在山岗上烧香？是神没有感化他吗？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，到后面的经文讲到他更厉害啊，他做了很多错事情，最后求助于亚述王去了。所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了啊。我们如果真正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真的要亲近神，生命跟神连在一起的话。即使人生碰到很多挫折，我们知道怎么悔改面对神。即使不是自己犯罪产生的不好的事，我们也要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生命一种历练，让我们这个灵命能够提升。我们组谈了很多，待会会分享。那我们今天从哪一组开始啊？第二组开始吧。
啊，我们第二组刚才师母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，就是关于约坦他不敢进耶和华的殿。师母认为呢，就是说约坦呢，他就是很敬畏神啊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敬畏里面有一点怕的意思，就是他没有做到爱神，就是享受神啊。然后呢，他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他很敬畏神，但是他好像老是差一点火候。就是说神呢，他如果全心的来爱神，神会帮助他。我也认为是这样，会影响到全国。但是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啊，就是说他的影响力非常的有限。所以说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呢，不是说短期的这个得胜，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与神就是相互叫水乳交融的一个关系，能够带来长远的影响。然后就是我们引用这个经文里面，就是百姓仍然在行邪僻的事情，就是说他的个人敬虔没有带来全国性的属灵的复兴。其实后面约西亚王也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今天会不会基督徒？我们是少数，我们也处在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，处在这种金钱至上呀，然后对于名人偶像的崇拜呀。甚至一些性解放呀，就是一些人本主义啊，这种这个都是与圣经相违背的这种文化潮流，其实在周围就包围着我们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活出一个基督徒呢？的样子呢？就是说，用不妥协的这个立场，当然你自己要清楚地认识神的心意，然后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你的价值观呀、你的行为呀、你的见证啊，都要给神就是做盐做光的，然后。在积极的影响身边你能够影响的人，是吧？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小小的妥协怎么样来侵蚀你的信仰？我们也相信这个亚哈斯王，他也不是说生下来他就要拜巴利，生下来他就要就把儿女 经过他的父亲还是个好王了，我们猜想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滑落的啊。那个 C.S. Lewis 啊，有一本很好的小说啊，叫这个《地狱来信》啊，《The Great Divorce》，就是它里面呢，就是有一句话，他说魔鬼最成功的策略就是让人从无伤大雅的罪开始滑落，这也就是说，一开始是从小的开始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娶了一个外邦的嫔妃啊，或者说，是不是有人鼓励他做一些这个神眼里看起来是妥协的事情啊？啊，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，因为一开始一些无关紧要的妥协，比如说啊，对异教的风俗我很好奇啊，然后呢，我容忍，然后呢，我试一试看参加啊，到最后呢，就真的是沉浸到这些拜巴利的仪式当中去了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每一次的妥协实际上都是在削弱对神的敬畏之心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每一次你的妥协都是在削弱对神的敬畏之心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良心会变得越来越麻木，啊，对罪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。然后呢，为了维持妥协对你带来的一些些的看上去的好处啊，比如说安全感呀、利益呀、金钱呀、享乐呀、认同感呀，你会需要你更大的妥协来掩盖或者是维持，所以他就一步就滑到底下去了，就变成最后就堕落到真的是使儿女惊火的这个地步。所以说，给我们今天的警醒就是，我们在工作当中、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小的妥协会导致我们堕落的啊？比如说，因为某一些，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比赛啦，啊，我礼拜天就不来参加聚会啦，啊，在工作当中，我为了夸大我的绩效，我明明挣了为公司带来100万的利益，我说我带了150万的利益啦，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订婚啦，哎，反正已经订婚了，我就婚前同居啦，等等等等，这个都是一点点的这个妥协，其实会带来就是说信仰的堡垒。我们都知道，信仰的堡垒不是一次被摧毁的，都是日积累月的啊，水滴石穿这样就被瓦解的。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敏锐的属灵的分辨力啊，设定一个界限啊，就是说，然后一旦发现这个地方我有破口了，就马上要及时的这个悔改啊，这个所以说刚才周弟兄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分享，就是说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啊，我们就说这个 C.S. Lewis 他就说这个没有中立的信仰和生活，最终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对上帝来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还有一种是上帝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的旨意成就啊！我们不要成为后一种人啊！”这个，所以说呢，在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得到一些的教训，就是说，这个个人的敬虔是非常重要的，至关重要。即使我们不能够改变整个环境，就像约坦王一样的，但是个人在神面前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，也是你蒙福的根基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坚定的持守，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，分别为圣的生命，然后要警惕这些妥协，这些外邦，这些世界给我们带来的，从小的开始这个妥协啊，最小小的妥协，其实最终会带来国家的灾难。你看后面28章，这个灾难是多么可怕！就是说，所以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也是的，不要有一点点的妥协，坚决的抵挡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问题就针对他前面的，就是在压力当中依然的选择信靠神啊，这个。尽管有风浪，尽管有不确定性，但是先求神的心意，依靠神的法则，然后信靠神的应许，然后就等待，等待，真的等待的功课很重要。等待其实是神会做工的，你不要说，哎，一看等待没有结果了，我马上冲上去，我自己靠世界的方法啊，等待的功课一定要学会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所处在的时代呀、文化当中，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效法耶稣基督，活出一个光明、圣洁、信靠的生活和生命啊。师母，请你来补充。
好，谢谢陈杰。我们第二组的分享啊，他特别提到妥协带来的灾难，没有错。二世都是从小开始，慢慢慢慢就是纵容自己，偏向二世去了。只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旦信了耶稣，圣灵进来了，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。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在这边晨更上查经啊，读圣经，就是求神怜悯我们，有一个敏锐的心， 能知道圣灵跟我们借着圣经的讲话，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下面第三组吧。
好，我代表第三组，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。第一个就是，通过约旦的这个生命来对我们的思考哈，他学到了前车之鉴，所以他没有进入圣殿去越俎代庖来做不该做的事情哈。同时，我们也在思考，他不进圣殿，实际上所罗门建好殿以后，他是站在耶和华前举起手，是在圣殿前的。所以呢，就像陈洁姐妹说的，是不是她有一些畏哈，就是畏惧之心？同时呢，是不是也能够展示她内心实际上并不真正认识神，而有一定的疏远哈？所以呢，她很多很多可赞可贺的行为，她是在做事上哈，她是在行为上，所以呢，她的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他也日渐强盛，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，借鉴也是一个，就是说真正的刚强是来自内心对神的敬畏，哈。前车之鉴，他学会了忠心。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到耶稣基督跟前来，要真正认识他，学习他柔和谦卑，哈。神告诉我们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。这也是我们的思考，哈。第二个就是从亚哈斯的思考，他的可悲的悖逆，带来了羞辱、失守，甚至是国家被敌国所灭绝哈。那这种悖逆呢，就会不仅导致他自己，也会导致全国人民的心蒙油脂、耳朵发沉、眼睛昏迷哈。所以呢，神是怜悯公义的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就放纵自己。以至于一步步通过在妥协中而败坏哈。那第三个对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信仰的传承，不管是在子女教育上还是在传福音上哈，我们刚才周弟兄说了，就是说这个信仰是没有遗传的，吴长老也是说，在神国里只有儿女，没有孙女儿哈、孙子啊、孙女这些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信仰。我们是否真正自己坚定信仰？我们是否有刻意的去传承这个信仰？哈，所以信与不信是势不两立的。我们要么信，要么不信，这不是中间有任何灰色地步的哈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不洁之物所带来的这种污秽，而我们这个圣洁，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去传承的话，我们也会随波逐流，以至于落入这不幸的这种境遇哈，所以我们做神的子，神国的子民，要与神国有份，我们要真的是敬虔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赐给我们敬虔的心，我们要珍惜我们这瓦器里藏的珍宝，那就是主耶稣，最后就是回应。吴长老和周弟兄放的诗歌里面都有，让我们怎么做好？我们要披麻蒙灰，一心向主。我们没有任何可骄傲的，求神怜悯，求神引领。没传道有没有补充？
没有，感谢主。
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磊青他们第三组这么好的分享哦，还是看到一点，就是生命直接要跟神联系，这个很重要。一个人可以每个组织去教堂，好像在敬拜神，但如果从来不读圣经、不祷告的话，他的生命跟神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话，他的所思所行还是属实的。刚刚雷青也讲了，那个陈姐也讲了，一个人不属于这个神的话，肯定属于这个世界，没有中间路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所掌控的。我们要清楚、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啊，没有妥协的地方。要不然你做一个100%为神所喜爱的基督徒，要不然你就跟世人一样，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警戒啊！好吧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。
好的，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哈，那我们之前学到那个生命记哈，生命记的主题其实就是祝福和咒诅。那我们之前也学了列王记， 再到现在的历代制哈，从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守律法啊，你就会平顺哈。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律法，那就会有惩罚。那其实列王纪历代志里面每一个王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从今天读的这个也是的，前面已经提到了哈，27、28的这个第六节都看到哈，只要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那神就赐他平安，他就日渐强盛，国内就没有征战。但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，那你就看到你的国就不保哈，你的里面也有就是征战啊，然后你就很快的可能就被下台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就是提醒我们，好，反反复复的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看这么多许多的例子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专心专意的来寻求神，遵循他的律法。好，那如何来寻求？我们每天在这边的话，我们是一个知识上的学习。那我最近去参加一个分心会，好，里面也提到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铁路的一个双轨。我们在这边的话，我们是来学习一个知识，但另一方面的话，知识是在头脑里面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灵修的时间，我们也在生活中，在生命中要来经历到神，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学习只是在头脑里。我们通过这些经历，我们可以转化，把知识转化到我们的心里面，然后我们再从心里面用我们的行动来付诸。来实行出来，我们真的是要去多多的来经历神，不然只是肤浅的。那我们也提到说，第二点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约坦哈，这个约坦他为什么不敢进圣殿？哈，前面陈姐姊妹也有提到哈，他可能有害怕。那我们看到的这里就是什么？你如何来看待一个神的管教？不管这个管教是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管教？我们被神管教之后，提醒我们一点，就是我们不要停滞在那边不往前。我们被神管教之后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，继续来跟随神。好，还有一种就是，另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，就是当我们有可能自己犯罪之后，我们被神管教之后，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，基督的这个宝血，他为我们的赦罪的这个大能，他不管是我们以前的罪，现在的罪，都借着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赦免了。只要是我们真心诚意的来悔改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纠结的活在那个罪里面。好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。好，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不要再活在这个懊悔之中。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哈，但是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的话，希伯来书10章26节也是告诉我们，哈，如果我们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要清楚的来，一个是看到神的管教，但是我们管教之后，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行，我们要真心的悔改。好，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两个王的对比，约坦和这个亚哈斯。哈，那似乎是这个亚哈斯他为什么他父亲还算好的，那为什么他一下子他就变得那么坏呢？行那么多恶呢？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说，一点是什么？有可能是他的环境，他周围可能会有一些臣子对他的影响，哈，所以使得他后面慢慢的就，他就逐渐就变坏了，哈。但是我们也提醒到有一点就是什么？我们人自己也是有选择的，就像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，哈，不是说我们自己，没有一点的责任，哈，完全责怪对方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有选择的。我们要选择追寻神，站在神这一边，还是说体贴我们软弱的肉体，来顺服这个世界上这个属世的那些掌权的啊？所以我们自己是有这个选择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，都是行恶的哈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就像前面雷青姊妹分享到的哈，这个宝贵的，我们最最宝贵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已经为着我们一切的罪，已经来付清这个代价了哈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就已经成为了我们那个新的生命。 我们需要活出来那个生命，哈，然后我们也更是要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这个恩典的保守。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灵修，其实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对我们的保守。我们真的需要感恩的活每一天，哈。我们小组也讨论到经文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好，分享完毕，把时间交
好，
给
谢谢小平第四组的分享啊，实在每一组都分享得非常到位啊。我们请第一组吧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。
那我们第一组呢，我们首先是讲到这个约坦，他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一个王。为什么他是一个很有福分的王呢？因为呢，他父亲在王，因为他得了大麻风，他父亲乌西亚王，所以呢，约坦在还没有乌西亚王还没有去世之前，就帮助他的父亲就是来做处理国政的事情，就在国政上他已经有一个经验。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到他父亲乌西亚，这样子的一个前车之鉴，就是他，就是心高气傲，然后，就是不遵循耶和华的话，然后，这样子的一个长了一个大麻风，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，对神呢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这也是我们的看见，还有呢，就是他的母亲，他母亲是撒都的女儿，撒都是大祭司。那我想，母亲在他小时候呢，对他的一个在神的话语上的教导上，应该是有深入的教导，所以他懂得要来敬畏神，这是我们看到。当然，最后就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是否要那个跟从神。所以这边他讲到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那他是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。那虽然他的能力不是就是很够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大卫王一样带领百姓来归向神。我们看到说，只是呢，这个百姓呢还是行邪僻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神呢也知道他的能力就是没有，仅此这样。可是神还是很恩待他，让他在军事上，在国政上都是很，一切都是顺利的，日渐强盛。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行了正道，神看重的是他的那个心，还有他那跟从神的一个心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基督，还有就是说，今天的社会，我们基督徒都会面对了许多的冲突，那我们是要妥协呢，还是就是勇敢的，表明我们的一个信仰？那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。当我们是很勇敢的，就是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不跟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，就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，我们真的是要效法基督，这样子我们凡事都能够亨通。我们要在那如何来效法基督呢？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跟他连结。那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也会改变，我们行为也会改变。不论是在听道、行道，或者是活出神的道上面，我们都可以有那个能力来面对每天的征战啊，因为我们每天就是会面对这些不论是媒体的啦，或者是周遭环境的，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挑战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真的常常要在神的面前呢，就是来审查自己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有讨神的喜悦？那这样我们的生命，不仅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得更丰盛，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够影响到别人的生命。就如我们的信仰是生命来影响生命的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呢，前面几个王都有提到他的母亲是谁，可是这边却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是谁，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，让他呢，这样子行这么很可怕的一个事情，完全跟他的父亲是完全是悖逆的，而且呢，还把以前你看那个什么巴利，重新再恢复那个拜偶像巴利，还有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神说不要效法这些迦南人啊，用火烧儿女啊，这些东西啊，磨烧那个摩洛。他把这些东西又全部又带回来，行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晓得他的生命为什么会跟他的父亲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，这影响的这么大。当然，他这个信仰是个人的一个选择， 就我们看到他选择的就是跟邪恶跟黑暗在一块。那当然，我们也知道他的下场就是很凄惨的。那今天我也再次的提醒我们，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是要做光做盐。若是光没有放在灯台上呢，那就也失去了那个作用。盐也是一样，要消毒的。若失了味，就被人家践踏了。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做光做盐。那还有同姊妹有分享，她还没有分享完，我们能不能请同姊妹补充？
不补充了，不补充了。
因为你，OK 啊，好可惜。
好，谢谢九安分享啊。大家都提到，万一我们妥协的话，容易产生悖逆。人一悖逆，神有时候会管教。如果你记得28章从5到7节这一段啊，神怎么管教这个坏王？他居然用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合起来的攻打他。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他们列祖的神，哇，这管教很厉害啊！真的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警戒啊，全心归向神。我们成根就是这个意思，亲近神，归向神。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请周弟兄替我们祷告来结束。
要不要读那个每周的那个主题？
哦，读，你这读经文啊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历代志下26章16节，
没有写，
他既
而
强
以强
盛，
盛，
又心
以
高
心高
气，
效，
自
以
行
致
是
使
邪
邪
僻，
僻，
甘
干
拜
犯
耶
耶
和
和
华
华
他
他的
的
神，
神，
华的殿，
耶
必
和
要
华
在
的殿，
香
华的殿
坛
要在
上，
香坛上
甘
高
甘
香，
香，
二十
历
六
代志
下
下
二
二
十
十
六
六
章
章
十
十
六
六
章
十
十六
六
节。
节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啊。历代
历
志
代
下
志下
二
二
十
十六
六
章
章
十六
十六
节，
节，
六节，
必
二十一
强
强盛
盛，
都
又
心
心
高
高
气
气，
傲，
行
行是邪
自
僻，
行
行
是
是
邪
邪
僻，
僻，他的
甘
身，
拜
犯耶
耶
和
和
华
华
他
的
的
神，
神，要
并
在
耶和
香
华
坛
的殿
殿
上
要在香
甘
坛
甘
上烧
烧
香，
烧香，
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。
26章16节。
好，我们做个祷告，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年的成根。主啊，从约坦行在你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到亚哈斯偏行己路，带领百姓陷入败坏。我们深知国家的兴衰与君王百姓是否敬畏你息息相关。主啊，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，也是美国的国庆节，我们特别为美国向你祷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保守这片土地不偏离你的道路，也不偏离你的公义与真理。也求你兴起敬畏你的人，无论是在家庭、教会或执政掌权者中，都愿意谦卑地寻求你的旨意，带领国家走在你喜悦的正道上。也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世代里不随波逐流，不效法世界，像约坦一样立志行在你的面前，将自己分别为圣，也影响身边的人，成为祝福的管道。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美国、中国以及世界各地，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、心里。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
阿门，阿
门。
门。好，我
哎
们
呀，
下
吴
次
长
见。
老，今天录音。